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19号礼拜四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哦。昨天联总会 FOMC 的会议报告出来了，听了老半天呢，我今天比较早起啦。听了老半天也听不太懂他到底想表明什么，因为整体的会议报告介入跟六月份其实没有差太远啊，他也没有任何相对比较鹰派提前缩减购债的言论，也没有要持续货币宽松的言论，所以是不割不阴啊，所以美股昨天也是涨跌互现啦。我听了老半天呢，也没听出到底有什么这个真实的这种含义在哦，听不出它背后想要代表着是在八月份这个全球央行年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啊，都听不太清楚啊，或者观众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是刚刚才听完啊，所以听了老半天，可能我英文不太好吧哈，我真的听不到什么重点哦。但是礼拜三哦，整体波音和麦当劳等企业的财报表现得非常亮眼哦，中概股也在昨天正式的进行反弹了。那反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官媒啊开始进行了一些表态啊，晶片股昨天是暴涨啊，费半净扬了 1.76% 哦，但是联总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啊，几乎对于市场没有太多的影响。昨天道琼小跌，台积电 ADR 涨幅 1%、那确切他的会议报告当中其实提到的是把基准利率维持接近零的水位，而且每个月1200亿的购债规模步伐不变哦。那么市场最关注的就是 taper 啊，缩减购债的言论是否有发表呢？我们今天呢特别来做一些探讨哦。这一次鲍尔先生声称房地产的行业仍然非常的强劲哦，而且商业投资是稳步增长。不过他还是跟六月份讲的一样哦，这一次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所以供应的瓶颈仍然比预期还要来得大。那么经济重启既然需要再等一段时间，那么缩减购债这件事情我们也再等一段时间，他也没说等多久，但是市场已经开始进行表态和预估了。现在几乎全投资市场的人都认为在八月份的全球央行年会，鲍尔呢不但会针对这一次的缩减购债发布消息，也会为自己的连任，因为鲍尔要开始连任了啦连任演讲开始展开一些跟政府之间的一些沟通，所以他一方面要安抚着整个投资市场，一方面又要确保自己的政治仕途能够持续的延续哦。不过，其实记者会上这个许多记者在提问的是关于美国 GDP 增长的见顶状况哦。现在根据 Bloomberg 以及多家美国财经媒体的预估现在整体美国应该是上礼拜是才刚公布的四月份到六月份的折合成长年增率是8.5%如果不算第三季度解封之后的这个33.4%的增长这是10年来最快的一个增速，但是这个增速很明显在去年第四季其实就已经很明显这个基期垫高之后今年的第四季表现就不会像第三季这么亮眼了。那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经济增长利多进出或者经济增长见顶的一个迹象呢？鲍尔的回答是预计啦，这一种复苏仍然是呈现稳定的态势，通膨率在未来几个月应该都会高过 2%。 那既然高过 2%， 即使经济增长率稍微的缓和下滑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所以鲍尔虽然一方面说通膨是暂时的，一方面又说通膨会维持一段时间所以有点自打嘴巴但是这个你就知道联总会所释放的态度这一次是比较温和和中性的，不割也不偏阴那的确现在这个联总会的资产负债表来到8.24兆鲍尔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也提到目前联总会从市场的流动性来看，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流动性危机可能发生的一个征兆啦。昨天 Jim Cramer 就 CNBC 的主持人就那个 Made Money 啊，一个大光头每天在讲股票那个哦，啊，他认为哦，说市场哦，在这一次联总会发布消息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一点诧异的，因为不偏歌也不偏音，你等于摸不清楚美国目前经济复苏的状况到底联总会的态度为何。如果复苏状况很好，那提前 taper 提前做缩减购债没有太大的问题嘛？啊，如果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那你就稍微表态一下，你会持续的进行量化宽松 ，taper 会稍微等一等嘛？结果你都不讲，你只说未来会进行 taper 的探讨啊，那其实未来很远嘛，没有人可以确切啊了解哦啊，所以这一次的 FOMC 会议哦，其实呢跟我们料想的差不多，也没有太多的新意，但是至少是过关了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昨天美国股市涨跌互见啊，昨天还先跌给你看啊，看联总会不会释放太鹰派的消息，结果今天不阴也不割啊，那美国股市哦在短期内呈现这个持平的一个走势，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啦。那么周三呢，哦，另外一项消息是两党的参议员终于通过 1.2 兆美元规模的基础建设法案哦的会议哦，那这一次在日内哦参议院就会举行投票，那么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之前就已经谈好了啊，只是说这一次是真实的进行表决哦。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啊在昨天哦也提高了联邦政府采购制造品的比重哦，从55%提升到60%，然后从2024年提高到65%，预估在2029年提高到75%，这对于大宗资产商品啊，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利多讯息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昨天晚上的一个表现吧。美股道琼指数下跌127.72点，0.36%，收在34930点。啊，昨天道琼涨比较多，涨比较多啊，所以开始微步的一个下缓休息一下哦。那标普500指数微微下幅0.8点哦，这个涨幅0.02%，收在4400点。纳指哦就上涨比较多了，因为昨天杀比较重嘛，前天杀比较重哦，上涨102.01点，0.7%，收在14762点哦。费半上涨可猛了哦，费半上涨56.5点哦，1.76%，收在3272点哦。就是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四大指数当中哦，费半在今年的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弱势一点点哦，但是哦，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啊，每一次费半的一个下修的格局啊，整体的波动性在今年尤其是6月份以后啊，其实拉的格局是慢慢的变大的哦。啊，也就是说市场已经慢慢的把资金以及聚焦点啊重新从传产股移交到科技股以及晶片股当中哦。那昨天脸书啊是公布了周三盘后的这个第二季的一个财报哦啊，第二季营收总营收是290.8亿美元哦，同比是增长56%哦，也是16年以来的最快的增速哦，那比上一季的48%的增速还要来得高很多哦。那分析师预期本来是278亿啊，所以这是远远优于市场预期的哦。如果以每股收益来看的话，是3.6亿美元哦，也比分析师所预估的3.02美元表现还要来得好哦。所以昨天脸书股价啊整个大涨，那费半也是大涨，费半也是大涨哦。费半昨天的大涨哦，主要来自于 AMD 公布对于2021年会计年度的财报啊，以及第三季的财测哦啊，所以这一次第三季的财测哦，跟我们之前针对 Intel 和德州仪器啊所预估的财测差的非常非常多哦。AMD 是完全看好今年以及第四季展望哦，也把今年的全年营收成长率哦从50%直接调整到60%哦，所以昨天 AMD 哦拉了一根大长红啊哦，这个甚至突破了前高哦啊，所以这是在晶片股啊。众多财测不乐观当中啊，唯一最乐观的、哦，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市场啊，的确对于晶片股啊开始产生了分歧。我们以前跟观众朋友讲说，啊，这个晶片股哦，是不是有可能在2022年底到2023年初啊产生库存见顶的一个情况啊？至少 AMD 的表态就是很明显不会了嘛啊，所以哦，有没有可能这个台积电以及 Intel 或者德州仪器哦啊，对于未来的猜测其实是相较比较保守的啊？那如果你相较保守一点，未来只要表现的预期 表现的这个实体状况比预期还要来得高一点点，那么股价很顺势就会拉抬了。那至少从我的角度而言呢，我认为这个晶片的稀缺的问题不会那么快的一个结束，至少从题材面你也不用急着去躲开。而且如果它真的这个整体的全球需求放缓的话，那也不是晶片股在跌了，那全球的库存周期都会往下走，那么只好贱价贩售，股价就会往下走了。好，那么另外一项消息是来看一下昨天苹果和 Google 整体在财测公布之后股价的一个表现其实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差别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苹果还是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其实在本波的疫情转型当中都是这个收益极大的科技股两家公司在这礼拜二所公布的财报其实业绩都非常好苹果公布的调整的每股盈余是 1.3 美元比预期的 1.01 美元还要高非常多那么Alphabet也不遑多让每股盈余本来预期是 19.35 美元结果居然实体每股盈余是 27.26 美元但这两只股票你会发现在盘后的交易表现有一点怪这个苹果在公布财报之后就开始连续2天到3天的一个跌幅但是你看Alphabet Alphabet仍然守稳在一个新高的一个水平上而且仍然守稳五日线的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昨天特别去查了一下报告然后问了一下身边的分析师这个他们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苹果虽然现在软体以及服务业的收入是快速的飙升就是疫情受惠这个部门但是苹果的主要的收入仍然是来自于 iPhone 的销售那虽然上一季的成长是强而有力但是投资者似乎已经在关注下一款的智慧型手机了问题是彭博现在报道了说现在在九月左右会出苹果会出四款的新机那功能上来看的话应该都是小幅改进跟去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对于 iPhone 12能不能产生极大的销量市场是存疑的毕竟其实手机成长手机部门成长全年从15年之后就已经放缓成长了因为人人都有一台手机每年就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换机潮它已经缺少了那个爆发成长的一个空间但是相对于苹果Alphabet主要的业务跟整体经济的相关性更高尤其大部分的获利来源其实 Google 都是来自于这个搜寻引擎那么也就意味着广告的收入那么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大量的广告投入到 Google 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是不是大家换机潮的频率会变更多这是市场比较存疑的所以这个是相对于短期内对于苹果的一个利多讯息相对比较保守投资人的一个缘故啦提供给各位讲到这个财报以及美股面这个美国股市我们一样在资产部位当中这个随着股价的一个涨高我们一样仍然呈现续报的一个格局待会我们会聊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其实在我们的资产部位当中当时也有做一些提醒和更新只是说因为盘面上的局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原因就是因为照着我们当时的步调做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昨天有网友特别去询问说关于这一次的联准会所释放的一个讯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秀过一张图嘛这张图好像今天没有上就是讲这个升息点阵图很多观众问我说这个升息点阵图是不是暗示着在哪一个年份它升息的几率最大其实并不是这个升息点阵图它所强调的意思是联准会有非常多的官员非常多的委员而这些委员会针对自己想要进行升息的年份来选择那么就会形成一套点阵的升息利率图那么这项利率图呢只是供投资人参考联准会自己内部的想法预估自己在什么时候可能比较容易升息因为联准会最后的决定是由委员投票决定嘛但是完全不代表他一定会在那个年份升息现在预估在2023年可能会升息1码2024年会升息2码到3码逐步的把利率水平调升到 1.5% 不过这个距离有点远我们要先首先来探讨一下 taper 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这个那张图是不是代表升息的几率不是 它只是代表着委员的意愿而已哦。啊，讲到几率哦，就让我想到哦，这个市场上我发现有很多观众朋友对于投资当中的几率啊是存在的偏误的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个投资策略当中啊，比如说这个你赔钱的几率啊，可能只有 10%， 但是你并不是去用这个你赚多少钱来决定啊，你要不要选择这个策略。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年化报酬率 5% 的高股息存股策略啊，有 10% 的啊这种波段投资策略，有 15% 的周期投资策略，有 30% 的动能投资策略啊，并不是说你想要几%的收益你再去选这个策略，而是你选择这个策略的背后它的风险是几%啊。即使你的这个风险啊这个只有 1%， 你有 99% 的几率会赚钱，只有 1% 的几率会赔钱。但是如果那个 1% 几率的赔钱啊会让你倾家荡产，你就不该选。什么意思啊？以前巴菲特举过一个例子吧，他说给我1兆个弹夹啊，这1兆个弹夹里面只有一个弹夹里面有一颗子弹啊，要我往头脑射一枪啊，然后如果我没死就给我无尽的财产，我也不愿意。为什么？因为这叫风险无限大，几率无限小，但是呢风险是无限大的生意他就不会去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选择、相对比较高报酬的投资当中、你要先去看到是你能不能接受这个风险。我们做周期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周期投资啊有两大风险，这也是我一直跟各位提倡的、你要加入我们的行列之前一定必须知道这两大风险。第一大风险呢、就是没波动就赚不到钱啊。当然了、这个唯一的风险就是没赚到钱也不会赔钱、没波动赚不到钱、因为你无法赚取景气波段价差。第二点呢、是如果你有时间成本，你急着你是借钱来投资的、那你的风险也很高。为什么？因为周期投资不预设时间，我们只预设它有周期的惯性、所以、每一项策略当中、背后、都会有一定的几率发生风险的机会，那你必须去了解这个风险你足不足以去负担、昨天我才在跟小编聊、聊说这个像我们这两天这个要 外出嘛，然后我就看那个手机有降雨几率、30%、40%、50%。然后小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个降雨几率啊意思其实是有 30% 的地区会下雨哦。比如说降雨几率是 30%， 真实降雨几率就是有 30% 的地区会下雨，有 70% 的地区不会下雨哦。我说是这样子吗？后来我就去特别哦打电话到这个电视台、以前认识一个气象组的这个记者，然后我就问他说，真的是这样吗？他说不是、那是国外的计算方式，台湾是真的有多少%的几率会下雨。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几率的一个判别、跟角度其实不太相同、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这个如果你玩扑克牌、你说你有 98% 的几率会赢这一局、结果你输了，那别人是不能批判你的。为什么？因为 2% 的几率发生了、就好像听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啊，其实有 99% 啊年薪都是千万的资产阶级、如果你不是、你是 1%、对、听我们早晨直播的、我也敢相信、有 99% 都是因为浩哥的颜值而来、只有 1% 是为了听新闻而来。你说你不是啊， 你只是在听新闻、你就是那 1%， 好不好？好了，我们聊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这个台北股市昨天卖压沉重、贯破了季线、那在全职股和航运股的一个带头下杀底下、其实整体卖压力道、早盘一度大跌了350点、指数贯破了1700，失守季线、但是你可以看到、季线的买盘力道其实蛮凶猛的、尤其、昨天美国股市、费半的一个大涨，今天的系统单呢、应该会很明显的守稳季线、昨天中场下跌是134.65点、所以下跌幅度也不是特别大、收在17135、成交量是5554亿、那从整体的这个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航运股方面、这个要特别提醒、阳明是从今天开始打入处置股、每20分钟撮合一次，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整体来看、因为 不管是万海昨天的一个拉涨哦，还是阳明昨天的走弱啊，或是长龙，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哦，现在航运股下跌哦，普遍都已经来到接近五成喽。那么主要的买盘力道还是三大方面吧，一个就是短线的抄底力道啊，就是当时我们所讲的季线抄底大队啊开始出现了。那第二个是中长线的护盘指数买盘哦，啊，就是政府也当然不希望莫名其妙季线就这样破掉。哎，上一次破是什么时候？是疫情哎，现在疫情可控，然后你还破，那多丢脸，对不对哈？那第三呢，就是隔日冲的买盘哦，啊，就是赌今天呐，这个美股的一个收涨啊，会让台北股市的系统单瞬间拉上去哦，所以隔日冲的买盘哦，造成了昨天货柜股的破底翻啦啊。那其实从航运股来看的话啊，真的不好分析，真的不好分析，我们当时跟各位讲说，在季线有很明显的买盘力道，但也没有建议各位来做任何的持有啊。毕竟哦，我们针对是整个大盘的一个看法。那的确哦，从整个大盘的角度哦，早在本周就已经正式的进入了一个修正期啊，所以我们当时在资产部位当中啊，有特别提醒各位哦，其实台北股市已经接近一个相对短期低基期的乖离阶段哦，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存股部位的建置，以及短期台北股市部位的建置哦，但是还是要注意到，美国股市到现在都还没有，今年都还没有发生一个重大的回档哦，这在历史几率上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今年还有啊，还有五个月还没过完啊，所以我相信这个下半年回档的几率还是特别高啊。所以即使我们做资金投入啊，还是要记住哦，慢慢来比较快啊。美国股市因为已经反弹了，就让它续报吧啊。台北股市哦，如果今天反弹了，你也不用再急着买了，毕竟我们在过去几天当中啊，资产部位都一直照着啊整体的策略来做哦。那其实讲到航运哦，我想到我昨天哦搭捷运啊，遇到几个 OL 啊，那然后我就。因为我搭捷运也没什么爱好嘛，我就是平常就靠在这个板子上啊，就是那个门边的板子上，然后就在偷听 OL 讲话这样子。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聊航运股啊，说什么啊，现在啊这个如果破季线啊要放空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个男的嘛，就很猥亵的那种脸，你知道吗？看起来就很像变态。然后就慢慢的靠了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把手机打开嘛，开启相机准备要录影。我想说。证据确凿啊，到时候他就逃不掉啊，这种败类就应该要抓住，对不对哦？啊，结果他就真的靠过去了啊，靠过去他就对那群 OL 说：“哎啊，请问你是买哪一支啊？我也有买啊，啊，但是被套住了。”哎，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是，当这个男的接近 OL 之后哦，另外一个阿姨出现了。哦，跟他讲说，哎呦，现在航运股就是要放空啦，龙券你懂不懂？来这个 APP 哦，这边有一个龙券哦，但是好像要这个交易成交要多少金额才可以那个龙券呢？然后开始讲，哦，结果感觉好像变成一个同乐会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后来我就默默把手机收起来，默默的离开了啊。但我觉得哦，这个市场哦，对于这个台北股市的热度，其实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啦。我去早餐店的时候也看到老板娘哦。啊，这个八点半，对不对？我去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啦。他就是一整个早上八点半，他说了，他就在那边看市戳，哦，看得很兴奋哦，啊，每天航运股胆战心惊。其实玩航运股的人哦，如果你还可以玩得这么淡定，那一定不简单哦。每天波动幅度那么大，我都受不了，对不对？好了，那8:52哦，其实昨天联电整体的法说会哦，表现的还不错哦。联电第三季的需求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包括8寸和12寸的供给吃紧情形哦，是持续。产生当中哦，昨天联电是直接上调了整体年的年增长率哦，年增长率来到4%，从4%调升到6%啊，那预估啦，在下半年可能会持续的调升到10%，这是对于下半年财测整体的一个预估了。其实现在。不管是先进制程哦，还是成熟制程哦，全球晶片股的一个涨势都算是蛮明显的。但是你看到联电的股价从6月份之后，我就一路的水平震荡，所以全球的晶片股所面临的状况其实差不多啊，就是有一点崩的感觉啦啊，所以。其实我后续哦，会根据晶片股再跟各位做一些专题啊，主要来聊一下整个产能周期上的一些演变。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的这个了解啊的这个提问哦啊，这个 Wayne Gary 说，浩哥有没有凑上？其实我也有一股，对啊，我还有一股哎，光美，我还有一股阳明呢、啊，被套在200块买一股啊，这再说明了、啊，只要浩哥做短线啊，跟着我反着做就没问题了。Mona Pu 说，到底是谁比较变态？哎，偷听很变态吗？啊，这是我的爱好哎，对不对哈、啊？我以前呢、啊，当学生的时候哦、啊，每天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躲在这个车厢边边角角，以前我是坐火车上学，那躲这个卡在那个像台铁，它有一个凹陷槽嘛，哦，就是座位跟这个车边的板子中间，我就躲在里面，然后每一个人进来，我就偷听一下，偷听一下啊，然后有时候会戴墨镜，然后偷偷观察，对不对？这样很变态吗？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啊。OK， 哦，没有偷拍，哎，观众朋友不要乱讲，不要，我没有偷拍，我拍是想要拍这个变态的证据啊。啊，就算偷拍我也不会被抓到。哎，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好，我们继续聊哦。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现在的 taper 啊就是缩减购债啊，从上一次的经验来看的话，它对于美国股市的影响具体为何？这是这两天观众朋友询问我最多的、哦，因为市场上很多投资朋友很担心说，缩减购债对于台北这个不管是台北股市还是全球股市啊，可能会有大一波的一个修正。我告诉各位啊，如果真的要恐慌，可能必须等到升息2015年全球市场恐慌性的卖压比较有可能发生哦。上一次美股进行 taper 的时候哦。大概是什么时候？是2013年啊，2007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进行常年的量化宽松哦。那在2013年的时候哦，联准会开始缩减购债规模计划，所以2013年呢，我们叫做当时的 taper 恐慌元年哦。啊，所以那一年每个月的购买资金也是1200亿的债券哦。那么虽然当下产生的恐慌幅度很大，可是你可以看到2013年一旦释出这项缩减购债的消息之后啊，一直到2014年呢、哦，啊，整体到年底啊是上涨了接近30%、哦，那在这中间呢、啊，曾经回调6%左右啊，但是其实表现的并没有市场上没有特别的一个反应哦，而且此外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哦，在那一年呢、哦，也从你看到哦。1.5% 飙到了 3.1%， 所以从联准会在8月份的全球央行年会可能释放这种缩减购债的消息，有2点值得我们借鉴。第一点，股市的恐慌应该还好啦，也不会到多恐慌啦，就是说对于股市的下杀力道可能是暂时的、哦。那么整体、哦、股市下修的原因可能跟 taper 没有太大的一个相关，反而是高估值的自然的修正比较有可能。那第二点呢、哦，是当 taper 的消息一产生之后啊，几乎是无法改变美债殖利率上扬的走势哦，也就代表着、哦、现在美债殖利率很低哦，啊 1.2、1.3 而已哦。一旦 taper 的消息出炉之后啊，美债殖利率上行，美债价格的短期的卖压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对于美债在近期相对比较保守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债其实从低点已经反弹20%到30%了、哦。那随着未来哦缩减购债和升息的几率越来越高哦，这个美债殖利率上扬啊，老实说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哦。在8月份这个 taper 的消息很快，我相信就会发布了、哦。联准会今年的所有的决策会议啊。几乎是跟着市场走的、哦、市场预估你怎么做，后来联储会真的就照做了、哦、所以我相信8月份啊缩减购债的消息一旦出炉之后啊，很快的就会做反应了，甚至在这项消息出炉以前，可能股市面以及债市面就会提前来做一些表态了，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想法还借鉴哦。 OK， 这个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哎，观众朋友有没有认真一点的提问啊 ，Mr. Wu 说，企业获利亮眼，拐点未到，美股短期将持续稳牛创高哦，这是你的想法是不是哦？高盛的想法就跟你不一样了，但是当然了，有可能高盛第三季就买回来。我们之前讲嘛，高盛第二季把1/4股票出清了、哦、啊，那照现在的态势啊，美股还在创新高，有没有可能高盛认错，第三季买回呢？我认为几率是蛮高的啊、哦，所以不要认为外资永远对哦啊，但是我必须承认，从目前债市的资金的大幅流入来看哦，这个多数的投行都还没有对于市场有太多的乐观，毕竟哦。大量的资金仍然挤在债市里面、啊、就代表市场对于未来肯定是真的有一些担忧的，但当然散户担忧就比较少一点点啊。啊，这有 N 券说昨天购买了00757哦， 啊，是 A50 对不对？啊，是 A50 吗？啊，是，我记得是中国大陆的这个 ETF 啊，果然是正确想法啊。哎，市场领先指标啊，是不是啊？你怎么知道中国官媒会释放这个消息？啊，但我跟各位讲嘛，啊，这个中概股的确从周期方面是非常非常低的水位。虽然多数人对于中概股的想法现在是比较悲观一点点的啊，但是也许别人悲观，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嘛，对不对？也许这是一种操作方式啊，但你必须清楚知道啊，这个上证哦，啊，不管是港股还是上证哦，啊，真的是属于短牛长熊啊。你查历年的这个股市的走势就知道了啊。那加上哦，这个上证几乎和全球股市有点脱节状况了。以前跟各位讲个笑话嘛，就说以前大陆有一个分析师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上证在3000点。后来呢，他工作了10年哦，已经当上了中小主管了啊。上证还在3000点。后来呢，啊，40-50岁，他决定要提前退休了。一看上证还是3000点啊，啊，美国股市都已经不知道飙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啦，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啊。那关于00882的这个专题，我们昨天有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了啊，录了一个影片送给各位哦，来跟各位做最及时的解析。其实录的影片也没有特地要讲中概股什么啊，其实就是针对大家所拥有。啊，因为，这档 ETF 有70000多人持有哦，所以这个散户的一个疑问肯定是特别多的，所以我们用系统性的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中概股啊，以及在港股挂牌的中国的传产企业目前的一个情况为何哦。好，早上9点，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哦。台北股市一开盘就拉了130点，表现还不错。那么系统单的一个买盘力道今天有限哦，季线看起来短期守稳，我们接下来哦就看美国股市能否持续的往创新高的格局走，让我们的获利自由奔跑吧。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